殉徒造就。
弟兄姊妹
平安，今天我们要谈神的管教，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到十三节。我们先思想管教的意义，请读第四节。
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
这是使徒对希伯来人说的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虽然受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大的试炼，也碰着了各种的难处，也遭遇了许多的逼迫，但总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如果我们和我们的主来比较的话，那可是差太多了。好，请念第二节的下半节。
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
以信徒的经历来说呢，我们比主所受的也是差的太多太多了。主耶稣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到了流血的地步。信徒虽然也受了些羞辱，受了点苦难，可是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弟兄姊妹，一座基督徒将来就要碰到许多事儿，但是呢，他们都是有神的目的的，也都有神的意义。许多试炼，许多的难处，都是要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受苦的意义。在主还没有叫我们做寻道者之前呢，无论如何要抵挡罪恶，与罪恶相争。我们所遭遇的羞辱，十字架的苦难，就是与罪恶相争，抵挡罪恶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？请读第五节到第六节。
好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
使徒引用了旧约箴言上的话语，主管教我们，我们不可轻看，主责备我们，不可灰心。那这两个态度呢，都是信徒该有的。
但是呢，有的人遇到了困难受苦的事，不去深思神的管教，反而看作平常，不以为是，就这么轻易的放过去了。还有的人，他一碰着主的责备，有主的手加在他的身上，他就灰心了，觉得做了基督徒环境这么难，实在太困难了。
因为在他的想象里啊，这一条路应该是非常顺畅的，是穿了洁白的细麻衣，轻松地走在黄金街上，直走到珍珠门里去。
没想到做了基督徒还碰上了许多困难，他心里没有预备在这种环境里来做基督徒，所以就觉得这条路不太好。
我们不应该轻看主的管教，主管教我们要认真，因为他要借着这些遭遇来造就我们。他的管教都是为了成全我们，叫我们更圣洁，叫我们有神的性情，有高尚的品格，这是主管教的目的。主不是无缘无故的打我们，叫我们受没有意义的苦。我们晓得主是要把我们打成何用的器皿。
有一首诗歌里边说，除去我们一切悲情下品。
可惜呢，许多神的儿女做了十年八年的基督徒，还没有正视过神的管教，碰着事呢就无所谓的，就让它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主在这件事情上的目的。好像说神是一位随便叫人受苦没有目的的神。
请老师说明应当怎么做。
无论遭遇什么事，都要求问主啊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这是重视不轻看吗？
对，轻看就是马虎了，就是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，自己是莫名其妙迷迷糊糊的就这么过去了。轻看是不应该，但是呢，太重视又会因为一天到晚不是受苦就是不顺利而感到灰心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接受主的管教，看见主管教的意义。第二，要思想管教的性质，请读第六节。
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
这是箴言书上的话。那这儿给我们看见说，所有的管教到底是为着什么缘故？神管教我们是因为爱我们，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能成为合用的器皿。所以管教呢，是爱的安排，是为了最大的好处，是为了达到最高的目的，这才叫做管教。第六节这说呢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被管教是蒙神收纳的凭据，被鞭打不是被神弃绝，被鞭打呢是悦纳。神没功夫对付许许多多的人，神只花功夫对付他自己所爱所收纳的儿子。做了基督徒，我们就得预备受神的管教。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，神就让你去，随便你怎么生活，随便你怎么走。但是你接受主耶稣做了救主，你是神生的，是神的儿女，
就要预备受管教。没有哪个父亲有功夫去管别人家的儿子，邻舍的儿子好坏不是他的事。
对了，但是一个好的父亲呢，都会对自己的儿子按部就班的教育他，认真的管教，教他学习诚实殷勤，学习吃苦耐劳，有高尚的心智。同样的，从我们得救之后呢，神就开始安排课程，叫你学该学的功课，要你在性情上，在许多的事上与他相同，所以呢，他就有安排，他就有管教，就有鞭打，为了是叫我们成为有他的性情、有他的品格的人。
初信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什么叫鞭打吗？
当我们不走在主这一条道路上的时候呢，就得挨打，把你给赶回这条路上来。所以每个神所爱的儿女呢，都要预备好接受神管教的手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是神所爱的，所以神管教你，这是神收纳我们的表示。鞭打和管教呢，只有基督徒才有。
老师，管教里头是不是有刑罚的意思？
我们注意啊，管教不是刑罚，刑罚呢是责备你的错，管教是有教育的目的的。刑罚是你错了打你，只是为已过的事。虽然管教也是你错了打你，却是为着将来。所以管教是有目的的，神要把他的儿女造成能荣耀他的人。但是呢，因为每个人的特质品格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有人是这样荣耀他，有人呢是那样荣耀他，在各式各样的情形里荣耀主，叫神得着完全的荣耀。因此呢，每一个人都有神管教的手，
因为是属他的，都是他所爱的。
弟兄姊妹，不明白神的管教，那实在是很大的损失。许多人活在神面前呢，真是糊涂人，不知道主在他身上要做什么，只是任意而行，不受约束，就像在旷野里没有目的的乱跑。神不是这样，神要使你有专一的品格，能荣耀他的名。所以所有的管教呢，都是要带你走到这条路上来的。第三呢，我们在神的管教这个题目上思想管教的内容。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起呢，是解释第五节第六节，就是箴言上的话语。他说，
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。
从新约给我们解释旧约上的话，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。 因为使徒给我们看见了受苦和管教是一件事，神管教我们和我们所忍受的是一样东西。
也许有人要问，什么叫神的管教？
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第四节说，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忍受抵挡罪恶。到了五节六节呢，又说到管教鞭打。第七节就把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还有第六节都合在一起说，你们所忍受的就是神的管教。所以受苦是神的管教，受凌辱是神的管教，遭苦难这也都是神的管教。抵挡罪恶虽然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呢，但是那个困难那个痛苦也都是神的管教。
老师，如果有人问神怎样管教我们，
弟兄姊妹，别以为神的管教是什么特别的事，不，神的管教就是每天我们所忍受的一句狠话，一个难看的脸色，一个很尖利的舌头，一次很没礼貌的待遇，没理由的批评，意外的难处，各样的羞辱委屈啊，家人的不负责任，还有不按本分行事等等等等的，还有疾病啊，贫穷啊，困苦啊，许多的艰难。总而言之，你所忍受的这些所遭遇的，使徒说这就是神的管教。
老师，我们了解了管教，也盼望知道怎么样面对，应当怎么样面对呢？
弟兄姊妹，当你碰着各式各样事的时候呢，一种心态是这不过是偶然的遭遇，另一种心态是呢，看见这是神的管教。使徒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。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事是没法忍受的，这是神的管教。千万不要很糊涂地说这些事是偶然的遭遇，要知道这些事是神刻意为你安排，是量给你的管教。请读第七节的下半节。
好，待你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
今天所有临到我们的管教呢，就是因为他待我们如同待自己的儿子，所以管教是神的优待，不是神的苦待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神管教我们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到蒙福的地位上，要把我们带到得荣耀的地位上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受了神的苦待。
明白了管教是父亲的优待，在面对遭遇心态就不同了，就不难忍受了。
这就会像盖恩夫人所说的，我要亲那打我的鞭，我要亲那打我的手，因为那是父神的手，父神的鞭，打是疼爱，打是恩待。请读第八节。
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
谁是神的儿子呢？就是被神管教的，没被神管教的就没有做儿子的凭据，做儿子的凭据是管教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所以呢，神的儿女个个都要受管教，当然你我也不能例外，因为我们不是私生子，不是领来的，不是抱来的，是从神生的儿子，就必定个个呢要受管教。世界各国各邦的基督徒呢，个个都是这样的，活在保罗彼得时代的人也个个是这样的，没有例外。所以呢，你不能盼望有一条路是不必受管教的。
所以管教是做神儿女的记号，做神儿女的凭据，没有这个就是私生子，就是别人家的，不是神家里的。
对了，第四呢，我们要思想我们的态度。请读第九节。
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
使徒给我们看见万灵的父亲管教我们，就更应当顺服了。这给我们看见呢， 儿子产生了管教的问题，管教产生了顺服的问题。因为是儿子，所以有管教，因为有管教，所以我们要顺服。我们要顺服神，要顺服两件事儿。第一件呢是神的命令，另一件是神的管教。一面我们顺服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的一切法则，一面呢我们要顺服神在环境里给我们的一切安排，顺服神所有的管教。神既然安排这事儿临到我们，就必须从这事儿得到好处，得到教训，这就是神要我们得利益的。所以我们不只是顺服主的命令，也顺服主的管教。虽然顺服主的管教是要付代价的，但却能叫我们正直地走在这条路上。
可能有人要问，为什么不说神引导的手，而说神管教的手呢？
弟兄姊妹，神知道我们的脾气，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脾气。除了管教之外，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顺服。在我们的天性里就有背叛，就是顽强的，就像顽皮的孩子一样，若不是父亲手里拿着棍子，是不想听话的。有的儿子呢是非骂不可，有的儿子呢是非打不可，我们就是这样的。所以管教绝对是必须的。我们要学习认识自己，我们是打了还不去行的人。使徒给我们看见，打就是劝我们听话，打就是劝我们顺服。他说应当顺服万灵的父，叫我们得生。所以这个顺服是不可以少的。第五样呢，我们要思想管教的目的。这方面呢要请读第十节了。
生身的父都是战随己意管教我们。
我们看见做父母的管教儿女都有缺陷，因为他们是随自己的意思做，结果也没多大益处。
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
神所有的管教和责备不是刑罚，是教育，是要叫我们得益处，不是打疼了就了了。打了是疼，但是疼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就刑罚，这样的思想是律法的思想，是法庭上的思想。那这益处是什么呢？是要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这是非常荣耀的事儿。圣洁是神的性情，圣洁是神的品格。
从一信主开始就管教我们，只为了使我们有他圣洁的品格和他的性情。
圣经里所说的圣洁有好几种，希伯来书所说的是另一种。这呢是专指神的品格说的，这说的圣洁是雕刻出来的，不是赐给的，这是神逐渐做到我们里边的，逐渐组织到我们里边的。每一个管教都有它的功效，每一个管教我们都从里边得着果子，
每一个管教都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点圣洁，
每一个管教都使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多组织了一点圣洁。神不只是把他的圣洁赐给我们，并且要借着管教，在管教里叫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，要在我们里边组织出他的圣洁来，要雕刻出他的圣洁。这要多少的管教，多少的打击，多少的安排，多少的引导，多少的拦阻，多少的催促，还有多少实际上的责打，才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来的。这是大事，不是光把圣洁像恩赐赐给我们，乃是在我们身上做出圣洁来，是神在我们身上造出他的圣洁来。这是新约救恩的特点。一次神把一个东西给了我们之后呢，又要在我们里边造出那个东西来，两个合在一起才看见完全的救恩。一个呢是从基督来的恩赐，一个是从圣灵来的组织，一个是赐给的，一个是造出来的。这是新约的特点。新约给我们的一句重要的话语就是，借着神的管教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 第六点呢，我们要思想果效的问题了，请读十一节。
好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
在这儿呢，使徒要我们特别注意当时和后来。当我们遇见神的管教的时候呢，觉得不快乐，觉得愁苦，这是事实。不要以为觉得苦是错的，管教是应当觉得苦的。圣经上没有说十字架是喜乐的，十字架是苦难，十字架是叫我们苦的，但是要学习顺服，因为只有顺服才能有份于神的圣洁。在当时的确是觉得愁苦，觉得不快乐，这不足为奇，这也是正当的。但是彼得说，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它算作喜乐，当作喜乐的。做神儿女的眼睛不是一直看当时，要看后来。
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
或者说呢，后来要结出义的果子，所以不看现在的苦，要看后来结的果子，是平安的果子，是义的果子。再请读耶利米书第48:11。
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，如酒在渣子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，也未曾被掳去，因此它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
好，没有经过神的责打试炼的就是这样。摩押人从幼年起就常享安逸，没有难处，没有痛苦。这就像酒在渣子上澄清，酒在上面，渣子在下面，要彻底的清，就要从这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。如果不倒，酒在上面，渣子在下面，过些日子呢，渣子的味道会影响到酒的味道。做酒的呢，是先把葡萄发酵之后，就从这缸倒到另一个缸，倒一次还不行，因为有渣子流过去，所以还得再倒另外一个缸，这样呢倒来倒去，直到酒里头一点渣子都没有了才行。那神说摩押乃是像在渣子上澄清的酒，虽然上边是清的，下边呢却满了渣子。
弟兄姊妹，没经过试炼，没受过责打，就是没被从这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的人。
弟兄姊妹，神要洁净我们，他要管教我们，可千万不要以为安逸就是好。摩押的安逸不过叫他永远是摩押，
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
弟兄姊妹，所以呢，神要做的事儿，神要把我们的原味弄掉，神不要我们的原味和香气。这个香气在希伯来文里呢，意思就是气味，就是原来的味道。这说的不是用鼻子闻的香不香的问题，乃是指的人的味道。没得救以前是什么味道的人，今天仍旧是什么味道，没改变。也就是说呢，在他身上没有神的组织，没有神的雕刻。
所以神的管教是宝贵的，他给我们许多的管教，给我们很多的对付，为的是叫我们失去原来的味道，结出平安的果子，
就是义。人只有在神面前是平安的，才能得着果子。在管教底下埋怨、不平、不服、觉得愁苦的，他就没有平安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乐意接受管教，不和神争，不和神闹意见，这样呢，平安就在你身上，就自然有义生出来了。
弟兄姊妹，人在神面前一不平安，一有话他就没有了义，因为有话就是争执，平安就没有话，伏在管教底下欢然接受。
盼望我们都不像摩押那样啊，少年时候过安逸的日子，像酒在渣子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，也未曾被掳去， 因此它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有的人呢，已经做了20几年的基督徒，却还是跟从前一样。神的对付没有一个是他接受顺服的，也因此呢，虽然过了10-20年，他的味道还是跟从前一样，
他就没有平安的果子，没有圣洁的品格。
第七样呢，是末了的话，请读第12节、第13节。
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
好像人一受管教，手就会下垂，腿也会发酸。使徒告诉我们不要灰心，虽然手是下垂的，腿是发酸的，但是有平安的果子，有义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我们受了许多的困难，受了许多的管教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受了管教，受了鞭打之后呢，还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因为管教和鞭打会叫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来。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，你能在神面前平安就有义，你能在神面前安静就是对的，你能服得下来就是是的，你能服得下来就有圣洁的品格。你的眼睛不要看义，你只要看平安不平安，只要看服不服，只要看你软不软下来。你能够软下来，你能够服，你能够平安，圣洁总是建造在你身上。虽然以往你忍受了许多的试炼，碰着了许多的难处，但是今天要把你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好，再请读第13节。
好，也当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
让那般走不下来的人因着我们走得正直，因着我们这样走，也能不致歪脚，也能得痊愈，也能跟着我们一块走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受试炼的时候，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圣洁的品格就能建造在你身上，并且你也能带领别人走得正直，不致歪脚，反而得着痊愈。若是在前面的人走得不直，可能呢就叫别人没路走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总得服，我们自己总得结出平安的果子。
所以呢，我们要替弟兄姊妹开出一条路来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，
再会，
再会，
愿神赐福你。